川普再向哈马斯下最后通牒，否则如同落地狱。俄中混合战术冲击北约，台湾成美国未来战争焦点。美国西部最大炼油厂突发爆炸，居民恐慌，以为核炸弹。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今日系10月3日星期五，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睇快讯。南韩从九月底开始开启一连串的反共示威，在星期五在首尔上万人抗议游行，手揸住 CCPO 和 China Out 的标语，原因就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在这个星期一开始开放中国游客免签入境，最长可以15日，直至到明年的6月底。李在明在2号下令取缔游行，说仇恨言论会损害南韩国家，引发民众高度反弹。美国战争部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五宣布，今日早晨美国军方对一艘在委内瑞拉海岸航行的和指定恐吓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反毒船只进行了致命打击，造成船上4名男子丧生。克格塞斯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令的美国南方司令部行动中，没有美军受到伤害。克格塞斯在 X 的帖中写话，袭击发生在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国际水域，当时这艘船只正在运送大量的毒品，准备前往美国毒害我们的人民。川普在真相社群网站上同步发文话，这艘船装载的毒品足以令到25000到50000人丧生。克格塞斯指出，袭击将会持续下去，直到对美国人民的伤害结束。霍士新闻独家报道，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证实，正在考虑铸造印有川普总统肖像的新版1美元硬币，以纪念明年美国独立250周年。财政部发言人话俾霍士新闻知，虽然激进左派势力迫使政府关门，但系事实好清楚，喺川普总统嘅历史性领导之下，我哋嘅国家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同更好嘅姿态嚟迎接建国250周年。声明继续话，虽然最终设计方案仲未确定，但系初稿充分体现咗我哋国家同民主嘅持久精神，即使面临巨大障碍，依然屹立不倒。报道指出，这张草图描绘了川普站在美国国旗之前高举拳头的场景，和去年川普在宾州遇到暗害的时候广泛流传的照片相似。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说，必须在华府特区5日傍晚6点之前和哈马斯达成协议，所有国家都签了。如果这份最后机会协议都未达成，将会对哈马斯展开前所未见、地狱一样的打击。无论是怎样，中东都将实现和平。川普指控哈马斯多年来一直是中东地区一个残忍而且暴力的威胁，最终导致了10月7日大屠杀，这个已经是暴力的顶点。好多无辜生命被夺走。作为回应，已经有超过25000名哈马斯战斗人员被击毙，其他人被围困，只是等我们下令开火，他们的生命就会被迅速终结。川普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布了和平计划，他提议被加沙由他亲自领导的临时管理委员会控制，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也都将会参加其中。根据计划，平民不会被要求撤离加沙，哈马斯将会被要求解除武装并释放所有的人质，生还的武装人员将会被容许离开。哈马斯在9月30日表示将会研究这项提案。川普当时告诉记者知，哈马斯有3-4日的时间可以考虑。不过哈马斯一名高层军事领导人向 BBC 透露，该组织可能拒绝川普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理由是该和平计划符合以色列利益，但是忽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根据了解，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艾兹丁·哈特德决心继续战斗，而不是接受停火协议。关键在于，按照该计划要求解除武装并交出所有人质，将会令他们失去了谈判筹码。 卫报报道，德国慕尼克机场上空在2号晚间出现无人机，迫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暂停运作，预定的17架航班被取消，近3000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影响。这种事件是这个星期以来欧洲航空业第三次遭遇无人机干扰，之前丹麦和挪威的机场亦都因为无人机入侵而被迫暂时关闭。此外，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泰德曼少将近日透露，俄罗斯几乎每个星期对英国军事卫星实施干扰，包括利用地面系统阻截信号，以及派出卫星近距离地跟随监视等。他坦言这个是刻意做的，而且正在升级。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上个月亦都曾经公开表示，德国军事卫星同样遭到俄罗斯影子式跟随。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引述美乌官员透露，一个乌克兰代表团这个星期正在华盛顿，主要是同川普政府达成一项有关分享无人机技术的协议。该协议将会涉及机库方面同美国共享它的实战经验的无人机技术，以换取特别许可的使用费或者其他形式的补偿。这个将会标志着华盛顿同机库之间安全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上报在3号撰文指出，近期俄罗斯派遣无人机入侵欧洲领空，以及中共在台湾和菲律宾周边的行动，显示传统军力展示阻吓效果有限。在同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紧张局势升高的情况之下，多数美国主要盟友亦都在度加强备战。不过挑战在于俄罗斯和中国同时透过略低于全面冲突的手段追求目标。俄罗斯无人机疑似入侵北约盟国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个亦都引发了北约内部是否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公开分歧。文章分析指，虽然俄罗斯近期的军事姿态张扬，但是它的军力和经济正因为俄乌战争而大幅拉紧。欧盟和乌克兰结合的人力和工业资源仍然具相当的阻吓力。在上个星期六，克里姆林宫的相关势力在摩尔多瓦选举中大败，欧洲官员视其为普京权力有限的明确信号。不过文章强调，欧洲最大威胁可能来自太平洋地区，中共在该区的虚张声势恐吓和俄罗斯不相上下，而美国维持阻吓的努力可能被对手的跨区域战术所超越。前丹麦海军司令尼尔斯王表示，除非美中开战，否则不太可能爆发重大的冲突。他警告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俄罗斯可能同步对北约欧洲成员采取行动，到时候北约和俄罗斯可能互相交战。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里日前在2025华沙安全论坛表示，北京对台湾的威胁已经令到全球科技供应链笼罩在中共威胁之下。他呼吁北约32国正式支持对台军售，并加强和台北的联合军事演习。他主张这样的统一立场将会令到北京难以恐吓，而且甚至可能令到欧洲的国防工业受益。美国空军退役将领布里德罗佛亦都在论坛上批评北约欧洲成员国的思维过时，将防空任务视为是象征性的空中巡逻，而不是为真正的战斗情况做准备。在今年较早时候，五角大楼一份机密政策摘要指出，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是美国首要的关注。不过这个仍然不足以阻止中共维持施压，甚至可能试图封锁台湾或者是其他的对手。日本智库和媒体最新取得的卫星影像显示，中共解放军在内蒙古朱日和联合作战战术训练基地，除了之前出现的疑似总统府和疑似外交部之外，又新加了一座疑似仿造台湾疑似司法院的建筑，并有长大约280米的地下通道和疑似总统府相连，可能是为了演习对政府核心机关的快速突袭或者是斩首行动的战术部署。日本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和国机研人员分析认为，地道和旁边的仿真机关显示演习内容已经进入到战术阶级。 可能针对政府机关核心人员的清除或者是抓捕等行动进行演习。研究员中村真纪表示，在习近平的体制之下，朱日和等场地的实战化改造明显加速，目的是包括提升对目标设施的内部渗透、突袭和快速掌控的能力，并向外界传递已经准备就绪的信号。日本媒体揭露的时候，台湾周边安全情势逐渐升温，对于相关设施的用途，各方态度分歧。部分军事分析师认为，它是常态化演习训练和能力设备的一部分。亦都有人警告说，如果解放军将斩首等针对性作为纳入操练演习常态，就对台湾政府高层和政府机关直接构成威胁，应该促使台湾和它的盟友加强情报和资料分析、保安和分散运作能力。川普星期二已经向高层指挥官表示，五角大楼原名国防部始于杜鲁门时代，已经开始觉醒化，他和周围人士希望透过重新聚焦于赢得战争，能够避免未来的冲突。世界局势将怎样走向，亦都让我们拭目以待。10月2日晚间，洛杉矶郡埃尔塞贡多一座雪佛龙炼油厂发生爆炸之后，引发大火，远远就能够看到巨大的火焰。不过截至到当晚时间10点左右的官方警报显示，火势对公众并没有构成威胁，并未发表疏散的命令。洛杉矶时报报道，爆炸当时拍摄到的影像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伴随着持续的巨响，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明显减弱，夜空逐渐转为清晰，但是厂房南部附近仍然有一团明亮强烈的火焰持续燃烧。一名目击者说，爆炸感好像小型地震，更加有附近居民惊恐地以为是不是被核弹炸到。埃尔塞贡多市市长克里斯·皮门特尔表示，该炼油厂设有专属的消防队，当局没有接到伤亡通知。他说，我们能够立即和雪佛龙消防队协同应变，该市的消防站距离雪佛龙大门大约在 0.25 英里。显然我们高度关注这件事，需要进行大量调查和搞清楚事故的原因。洛杉矶郡政委员米切尔强调，周围地区没有理由恐慌。他补充说，官员将会持续监测空气的品质，并建议居民尽量留在家。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还没有察觉到任何毒素浓度升高的现象，不过亦都指出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根据雪佛龙官网的资料，埃尔塞贡多炼油厂建在1911年，该设施每日生产276,000桶的原油，是西岸产能最大的炼油厂。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接受 OAN News 的专访的时候表示，政府正考虑向美国纳税人发放1000到2000美元的回扣支票，资金来源来自关税的收入。但是这个方案若果要实行，需要经过国会立法通过。纽约邮报报道，自从4月对各国征收重税以来，联邦政府已经积累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收入。川普这个时候提出分享部分关税收入扣赏，正值是最高法院预计下个月审理一宗重要的案件，将决定总统是否有权征收全面性的全球关税。采访中，川普将这个举动形容为给美国人民的股息，强调关税收入未来希望每年高达10,000亿美元。川普并补充说，部分关税收入还可能用来偿还美国国债，目前美国国债高达37,000亿美元。不过因为政府现在正从关税获得空前庞大的收入，川普说，从相对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只是九牛一毛。不过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较为保守，估计目前合理的关税收入应该是在5,000亿美元以上。近期美债殖利率飙升，美元霸权是否开始松动成为市场焦点？财讯传媒集团董事长谢金河发文分析，他说，这几年金砖国家努力弃美元，力图令人民币取代美元，这个在过去10年收效有限。 谢金河指出，首先是中国减持美元，但人民币占比只是 2.13%， 比重仍然很低。中共不断努力想要让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成效不彰。其次，本来大家觉得中共减持美债会重创美国经济，而家翻转头睇，外国人持有美债部分唔单止冇减少，反而创下91,587亿美元嘅新高纪录。世界仍然好难舍弃美元。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 LRT 喺2号报道，虽然新上任嘅立陶宛政府寻求恢复同中国嘅外交关系，不过能源部长雅伊丘纳斯2号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话，中共依然是个威胁，立陶宛能源设施不会采用中国零件。雅伊丘纳斯指出，我们正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以及防范对我国能源构成威胁的方式，尤其是直交流电转换器、电流电压转换器等系统的组件，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一些规范的决策。雅伊丘纳斯进一步讲明，能源部已经同市场业者磋商，获得欧盟资金支持的计划不使用中国制的设备。立陶宛新政府的设施计划显示，对中态度将有所软化。施政项目其中一个目标是推动从中共外交关系正常化。雅伊丘纳斯说，在恢复外交关系方面，国波现在在中国那里，但他亦都强调立陶宛对能源安全议题的立场坚定。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收听和收看，亦都请你哋记得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嘅节目。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